主的大力乌王第二年啊，就是大力乌做王第二年，神兴起了两个先知，一个呢是哈该，再一个呢就是撒加利亚啊。哈该呢是一个年龄比较长的一位先知，那哈该呢大概是在一套犹太地生的，然后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哈该呢就代表老一代的人，而这个撒加利亚呢他很年轻，很可能呢就是在巴比伦生的啊。那在第一次一批渔民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啊，他呢就跟着他们一块回来。所以当他出来蒙召做先知的时候呢，他仍然很年轻。所以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呢曾经称他为是年轻人啊，我们就知道他年龄呢不是很大。但是呢他跟哈该呢这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一同出来做先知。那时间上来说的话呢，哈该呢比他早那么几个月啊。所以当大力乌年第二年八月的时候，就是大概哈该呢已经出来做先知做了两三个月了。那我们知道哈该的这个服侍的先知服侍的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大概呢不到四个月啊。而撒加利亚的这个先知的职分呢比较长啊，我们就从这么撒加利亚书我们就知道大概他在写一到第八章的时候大概是两年的时间，而第九章到十四章那之后呢大概是撒加利亚正先知比较晚的一个时间来写的啊。所以这大概的这个年份呢是这样分的啊，大概的年份是这样分的啊。那我们都知道撒加利亚书呢是我们小先知书比较难读的一本书啊，因为它在里面有很多启示性啊预言性的一些经文，这样我们真的是读起来特别的难懂。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书呢又叫旧约的启示录啊，那它的这个写作手法以及它的内容啊和启示录呢特别相似。而这件书呢又特别重要啊，重要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新约里面很多处的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的经文啊，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经文，比如说我们的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那就是在撒加利亚书中所写的啊。还有我们的在那个以弗所书当中啊，保罗要告诫圣徒们要和邻舍说诚实话，也是在撒加利亚书中所出现的哈。那根据当时的这个背景哈，神兴起撒加利亚书哈，来鼓励安慰当时已经停止建立圣殿的一些渔民哈，让他们再起来重新再重新来建造的工作哈。我们就在这儿可以想一想，建造圣殿，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本意啊，就是说当然这些建造的工作是当时的渔民起来建造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哈是掌管万有的哈，神为什么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再回来重新建造圣殿啊？为什么建造的圣殿的工作这么重要呢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啊，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圣殿只有建起来了哈，那些切切等望弥赛亚来临的，就会发现我们的主耶稣突然来到圣殿啊，所以只有圣殿被建起来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才能够降生，才可以完成他救赎的工作啊，这一点是我们在神在心意里面一直怀揣的啊。所以当时可能渔民们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只知道圣殿要被建起来，但是建立圣殿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啊。 所以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呢就把这个信息传递得特别清楚，而且被对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都做了相应的预言，都做了相应的预言。所以说我们对这一点哈，对撒迦利亚书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这个目的我们把它搞清楚了哈，那就是说虽然从外面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他先知的职分是为了鼓励当地的当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为了要他们来把圣殿建起来，而这里面神最重要的目的建殿的目的是为了迎接弥赛亚的来临。那弥赛亚来的时候，只有那心里面切切盼望主到来的人，看到我们的主来到圣殿里面，就知道那个就是弥赛亚啊。那我们从读路加福音，我们就只知道西面，那个西面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啊。当我们主耶稣的母亲带着怀里中的婴孩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主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那西面把我们的主耶稣抱在怀里面，就说我们主耶稣那就是弥赛亚啊。所以这一点哈，我们要清楚哈，那要清楚。那我们这个弥赛亚这个撒迦利亚书分段，大概我在这儿放在这个表里面哈。那这个分段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段啊，那就是根据头一部分呢，就是我用这个黄色来 highlight 这一部分呢，大概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那这个写作时间呢，就是大利乌第二年到第四年，那大概是在两年的时间写的啊。第一章到第六章是在头一段，就是第二年写的，然后呢第七章到第八章呢哈呢在大利乌作王四年写的啊。那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呢，那是第二段，在这里面呢写作的时间我们刚才说了，主要是在后面写的，但是具体的时间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如果说看内容的话呢这个呢也比较好记啊，用数字来说呢，那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六节，那这是第一部分啊，在这儿呢说到了一个呼唤，那呼唤呢当时的渔民要回转给归向神，那第一个啊，一个呼唤啊。到第一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六章，这里面呢有八个意象啊，我们来说呢就是八个意象啊，那目的呢是为了激励渔民来重建圣殿啊。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自己呢也得到了建立啊。到第七章到第八章的话，这里面呢有四个信息，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四这个数字来表示。那到了第二部分九章到十四章，这里呢有两个默示，或者说两个 burden 啊，在先知的心里面也一直藏着这两个 burden， 然后他在这篇信息里面呢，就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和十一到十四章这两部分，把这两个默示分别告诉我们啊。那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呢，是关乎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信息，而十二章到十四章啊，这是第二部分，是关乎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的啊。那主体呢，就是弥赛亚第七国度啊，第七国度。那最后的应验呢，要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的时候才能够全部应验哈。那这是大概撒迦利亚书分段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好了，我们下面就看这个第一个呼唤啊。我们知道在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啊，在这第一个呼唤，他们的对象是指已经从巴比伦归回的这些渔民啊。那这些渔民能够从巴比伦回来的， 我们可以说他们真的是已经是在当时的以色列民当中最刻木心的啊，已经是指那些就是在这个渔民当中已经精挑细选的了哈。但是你看神这段话是对着他们来说的啊，对着他们来说，对他们怎么说呢？就说是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这样对他们说，言下之意就是说，在他们当时的这个背景里面，虽然说他们心里面已经是向着神了，但是他们的向着神的心不是完全的，不是很完全的。所以神要告诫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心里面好像有点疑问啊。那么神为什么要先让他们转向神，神才转向他们呢？我们想我们理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应该要这样理解哈。其实神一直向着他们啊，神一直是向着他们的。我们知道我们雅各书在新约当中也曾经跟我们这样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其实神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们哈，神一直是面对着我们，这是我们的背哈，好像背向神。当我们转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已经早早在这儿等着我们哈。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明白哈。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于是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在这个训言当中哈，他用了列祖哈，神对列祖大大的发怒，因为列祖没有遵循神的道，没有听神的话啊，所以这个他们的恶行就惹怒了也我们的神，然后呢他们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现在这些渔民呢已经归回了啊，已经回来要重新建立圣殿了。但是呢我们的神仍然对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所以这个转向可以理解成悔改，可以理解成悔改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今天来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这个转向是我们这做基督徒一生都要做的啊，是我们做基督徒一生都要做的。我记得这个前几年于洪杰弟兄来我们这儿布道的时候哈，他曾经这样说哈，他说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啊，所以在这儿就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转向神，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合神的心意啊。那当这时候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转向神的时候啊。所以撒加利亚在这儿对当地的当时的渔民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唤啊，这个呼唤他们要来转向耶和华，来转向耶和华啊。那下面我们就来看这八个异象啊。那这个八个异象呢，是在夜间神向撒加利亚所启示的啊，而且这八个异象呢是一个接一个的啊，一天晚上啊，这个年轻的这个撒加利亚就一天晚上就是神不断地向他启示啊。而这个八个异象呢，那第一个异象是总的异象，而下后面七个异象呢都根据是第一个异象啊而产生的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异象哈，第一个异象呢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从第七节来开始哈，我在这儿读一下哈。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亚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什么，这是什么意思？站在那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已经走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与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的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于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富发达，耶和华必在安稳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好，那这第一个意象哈，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意象呢是下面七个意象的一个总结哈。我们读这些意象的时候哈，我们要清楚撒加利亚在这里面只是一个观看者啊，那他用了一个时间的望远镜，神呢把以后发生的事情都给他开启了哈。在这里面呢，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哈，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第一个圣经里，第一个意象里面呢，那就是骑红马的那个人，或者说耶和华的使者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神的三个位格当中啊，第二个位格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在旧约当中所向人显现的，往往是一个天使或者是一个人的样式向人显现啊。那这个在旧约当中哈，我们已经读到这样的例子，已经读了很多。而在这里面哈，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以及和约书亚和这个撒加利亚说话的那一个天使，都可以理解成是神格中的第二位格哈。这个我们先这个说好了哈。那在这里面，在第一个意象里面，我们看到这儿洼地的番石榴。洼地里面的番石榴啊，我们知道番石榴呢是有多子的哈，多子的番石榴哈，这个呢也是代表以色列哈，以色列哈可以是那黎巴嫩的香柏木哈，那香柏木是住在长在那个山上的哈，那香柏木哈那又包大又挺拔的哈，这个呢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代表。但是这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香柏木呢已经不在这儿用在这儿了哈，已经倒了哈，不是说倒了哈，这儿呢是在洼地里面的，就是山谷洼地里面的番石榴，那就是表示以色列呢已经不像那个香柏木那么高大挺拔了，这时候呢是一个在洼地里面长的一个番石榴啊。但是就是在洼地里面长的番石榴，我们的神仍然向他施怜悯，仍然向他施怜悯啊。那在这个意象之后哈，那撒加利亚他不懂哈，他就问了哈，那耶和华的使者，你就发现耶和华的使者呢在这儿呢，当他问了之后，耶和华的使者就代表以色列人向在天上的这个父神讲了一句话，那就说是万军之耶和华，你要恼怒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你看到这儿耶和华的使者的这个身份，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慈悲忠心的大祭司的身份一个样子啊，他代表我们跟父神在那边有这样一段的一个沟通的啊。那我们在这下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美善安慰的话马上就临的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哈，这个耶路撒冷城要被重建，圣殿要被重盖哈，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神的一个心意啊。在70年满足之后，你就发现这些渔民就来开始建了哈。虽然建的过程当中受到阻拦，但是最后建成的还是我们主耶稣，还是我们的神在这儿定也要把它建成的啊。虽然建殿的工作是这渔民的手完成的，但是之所以我们能够建成，完全是 我们的神的心意啊。我们的神在这儿说了，他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面极其火热啊。他极其火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心里面装着救赎的计划啊。我们的主耶稣要诞生，要突然来到圣殿里面。如果说没有圣殿的话，我们主耶稣就不可能降生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个建殿的工作在这儿是预备着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和到来哈。好了，他在这儿还说我是那安逸的列国，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民哈，他们呢虽然没有听神的话哈，那我们的神哈就用这个列国来管辖他们，但是没有想到他一管辖好像过分了，我们心里面，我们神的心里面就恼怒他们啊，就特别的就宝贝以色列人啊。所以他在这儿他就说呢，现今呢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旧十年民，我的殿必再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啊。在这儿呢就是说这个殿一定要被建的啊。那这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来说，对他们来说呢是极大的一个鼓舞啊。他们这个建殿的工作已经停了16年了啊。在这时候撒加利亚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宣告给当时的渔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极大的一个鼓舞啊。好了，我们呢下面呢就接着看下面几个意象啊。我们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把这个圣经呢都已经看了哈，那我们就不再这个把圣经呢再一个注意的念了哈。第二个意象呢是四将打四角的一个意象哈。那刚才我们说了哈，我们的神哈特别宝贝以色列人民哈。当以色列民他们虽然没有听神的话哈，神靠着这个列国来管辖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发现他一旦管辖过了，我们的神呢就心疼了啊。这儿呢就一样将和四个角啊，这个四个将是四个人啊，来打这四个角。那这四个角呢，我们就从这个但以理书当中我们知道这四个角啊，角呢表示能力，就是在历史上四个帝国啊。这四个帝国呢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我们知道巴比伦他们是代表着把以色列民把这个犹大国破坏的啊，然后把整个圣殿都已经破坏了哈。所以在这儿我们就知道哈，他们在这儿虽然在这儿管制以色列国，管辖以色列民啊，但是呢神呢又兴起了四个匠人，然后把他们呢都一个的破坏粉碎了哈。那这四个匠人呢就是四个人呢要从但以理书的四个兽里面来理解。这四个兽呢就是分别代表了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呢是巴比伦的王啊，古列是波斯的王，而古列呢就是把巴比伦推翻了啊。而亚历山大呢是希腊的王，而亚历山大呢又把波斯这个国家毁坏的。那亚杜士都呢是罗马的王，那罗马的这个王呢又把希腊推翻了啊。那到最后我们就知道在但以理书当中是知道一块石头掉下来，就把那个巨象，那个但以理书看到那个巨象哈，他的这个脚趾都打碎了，然后那个巨象呢全部粉碎了。而那一块石头呢就是预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啊，那叫人子的国。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第一次到来，那以色列人还盼望着那弥赛亚来了，是做以色列的王的，那会带着以色列把罗马政府来推翻的啊。那没有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工作是救赎啊，救赎把他的国建起来，跟我们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他就看到那块石头把整个的那再次复兴的罗马帝国全部粉碎啊。那罗马帝国哈，在这儿我们要想到有在初期的罗马帝国啊，还有一个 再次被复兴的罗马帝国。那再次被复兴的罗马帝国呢，那就是狄基督回来要建立的啊。当呢第二个罗马帝国被复兴起来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第二次要到来，然后那时候罗马帝国呢就会一下子就被粉碎了哈。那这是第二个意象，哈。那第二个意象后面呢，那就是第三个意象。对不起哈，我在这儿，这个哈，第三个意象哈，第三个意象呢就是撒加利亚呢看到了一个度量圣城的一个情况，他看到一个人呢手拿准绳。度量圣城，而手拿准绳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这个主耶稣弥赛亚哈。那在这儿呢让我们这个撒加利亚呢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呢必有人居住哈，而且神呢必在耶路撒冷呢做一个火墙哈。那我们知道当时撒加利亚来这个当时的背景来说呢哈，那个圣城呢哈，耶路撒冷并没有被建起来，而就是被建起来之后，这个圣城呢还是有围墙的。所以在这儿先知看到的说神哈必做耶路撒冷的火墙，而且做圣城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呢是指第二次主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来说的哈。那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外面的这个墙呢是我们耶和华所做的火墙，而那时候的荣耀哈，圣城里面的光全部是我们的神所发出来的啊。那个时候呢是在这儿呢我们要看到哈，这神在这儿说的两个预言是指当将来所发生的事哈。那下面接着呢就是神安慰的话哈，安慰的话呢在这儿呢我就是来念一节。那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哈，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铜人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清楚哈哈，在这儿我们就知道哈，就说是我们的神哈还是那么宝贝以色列人，哈。这个圣城要拿着准绳啊，按着这个准绳哈，这个准绳呢就是度量的哈。那个建造的这个度量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建造的哈，那按照神的标准来建造的，这个准绳的这个意义呢就在这个地方。那同样我们今天按照新约的这个光来看这段圣经的话呢，就说是今天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按照那个标准那个准绳呢是按照基督的这个 measure， 按照基督的这个尺寸来建造的。所以以后新耶路撒冷建成的时候里面全部是基督的荣耀哈。我们这个圣徒一同被建造的时候没有一点掺杂的东西，全部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哈。这个呢是第三个意象。到第四个意象呢我们就看到要建造圣城里面呢必然要有祭司，而这个祭司当中的代表就是大祭司，而大祭司呢当时的大祭司呢就是约书亚哈。而约书亚在这儿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呢哈，那就是看到在这个意象里面呢好像是一个法庭一样，控告者是撒旦呢在这控告谁呢？控告约书亚。那约书亚呢身上呢穿着一个污秽的衣服啊，而法官呢是我们的神，在这儿法官呢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啊，那一个人穿着污秽的衣服是不可能侍奉神，啊。所以撒旦在控告约书亚，就说呢约书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服侍神啊。在这一点上我想哈，这个意象跟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神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比喻啊，很好的一个一个平行的可以引用的哈。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而大祭司身上呢都穿着一些污秽的衣服哈，这跟今天我们妈咪讲的这个以赛亚是个一个样子的啊。以赛亚他在看到异象的时候呢，他也看到他自己的嘴唇啊是不洁净的，而且是站在一些不洁净的一些民当中哈。但是呢，你发现了没有哈？我们的神呢还是让他洁净的。在这个地方呢，同样的啊，我们的神呢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洁净的袍子啊，这一点跟我们今天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哈，同样的一个道理哈。在这儿呢，我再念一这里的一段圣经哈。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当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蛇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啊。在这儿我们发现约书亚呢哈、也是一个预表，他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哈、那个大卫的苗裔就是以赛亚哈、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到那个时候哈、神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啊，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上的罪孽。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把这世上的所有的罪恶都除掉了。而当那日，那个那日的时候又到了第二次来的时候了哈，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树之下，就说神的救恩临到万民。而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那千禧年的时候，那不但是以色列人，不但是我们这些得救的圣徒，而且灵舍都要在神的恩典之下，都要在神的恩典之下。那无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指神的恩典哈。所以这个呢是第四个印象哈。对不起哈，我一直在这儿讲哈，因为这个内容特别多哈，我一直在这儿讲得很快哈。那到第五个意象的话呢，在我们这儿看到呢是金灯台和两个橄榄树哈。在这儿呢，我们知道圣殿的重建，一个是要大祭司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预表君王的这个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呢，他当时呢只是一个带领当时渔民的一个领袖啊，从他职位上来讲呢，是有王的那个职位，但是他实际的这个官职呢是比较小的，因为当时以色列当中已经没有王了啊。那个自从以色列他的国失去之后，这个犹大宗的王呢都已经没有了哈。那没有王的时候，他就没有势力了啊，没有什么势力的，也没有什么才能。啊，你知道，第一个圣殿开始被重建的时候，那时候所罗门，他有那么多的资源，对不对哈？他有大卫哈，那个征战所留下这个国家很多很多的资源哈。后来你看，那个其他的外邦的国也都给他们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金子银子哈，甚至那个香柏木啊都给他运过来，所以他建殿的时候，那个殿的宏伟是相当大的啊，而且他建殿的哈，也是蛮就是相与现在相比，比较容易的就建起来，啊，而所罗巴伯这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在这时候怎么能够把圣殿建起来呢？啊，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意象所代表的哈。那在这儿呢，他看见一个纯金的一个金台，又有灯盏，灯台上呢有七盏灯啊。每盏灯呢有七个管子，旁边呢有两棵橄榄树啊，一棵在灯台的右边，一棵在灯台的左边啊。在这个意象里面，这个解释呢就是是这个样子哈。灯台呢，我们知道哈，灯台总是指着这个见证啊。我们教会呢，每个教会呢都是一个灯台啊，每个教会呢都是一个灯台。所以我们在这儿知道，当时要把圣殿建起来， 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而这个灯台里面发光的这个油呢，我们知道哈，这个油呢在圣经里面一直是预表着圣灵啊。所以这个灯能发光啊，今天或者说今天教会能发光，不是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而是个源头呢是从圣灵，是从神这边来的啊。这个呢就是基本上第五个这个意象啊。而这个油的这个来源，你发现是通过这个橄榄树啊，这个橄榄树生了产了橄榄，橄榄呢受过压榨，然后成了油，而这个油不断的流过来，供应着这个灯的发光啊。在这儿呢，撒迦利亚呢看到这个意象，要对这个意象呢也是献给所罗巴伯的啊。给所罗巴伯要说什么呢？就说是在这里面你看到没有啊？要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不是依靠势力，也不依靠才能，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那个这个字儿呢，他又说了，他说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啊，必成为平地。大山呢是指阻拦来说的啊，而这个大山呢算不了什么啊。所罗巴伯呢必定能够带领当时的渔民把这个大山挪平啊，把大山挪平啊。他在这儿又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啊，安在殿顶上。我们知道建殿哈，要两块石头啊。那第一块石头呢，就是房角石，对不对哈？那建殿的根基，那房角石先要立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预表着那块房角石哈。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要说建造教会，都是建造在那个房角石上面哈。当这个圣殿一点点的建成的时候，在建成的最后呢，在房顶上还要放块石头啊。那个石头呢，还是我们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说，那第一个房角石是始是阿尔法啊，那最后一块石头呢是欧米伽啊。在这儿我们要看到哈，所以这个殿从开始建到建到最后，全部是我们主耶稣哈，全部是基督在这儿哈。这个呢给我们看到哈，当建成的时候，人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这个殿呢回作石啊，那个小字里面石头，就是愿恩惠都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是在这儿哈。这是第五个意象。那么前面这五个意象哈，全部是鼓励安稳性的啊，都是正面的。到了后面三个意象，就带着这一个审判去除的这个作用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第一个意象里面，神说这个我为西安大大的火热啊，心里面极为火热，他火热要建造西安，就要建造这个圣城，必然就要除掉渔民当中一些不符合神的这些罪啊。在这儿我们看到下面这三个意象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第六个呢，就是飞行的书卷啊。这飞行的书卷呢，长20肘，宽10肘，那跟圣所啊会幕的尺寸呢是一个样子的哈。这就证明哈，在这个书卷里面要飞行呢，它这儿呢要除去遍地的这个咒诅，要除去这个罪行。在这儿呢用了两个罪行来代表，一个呢是凡偷窃的啊，再一个呢是凡起假誓的啊，凡指着神的名起假誓的。我们知道偷窃的和按照神的名起假誓的都在十诫当中，对不对哈？一个呢是十诫当中是指着神说的，另外呢世界当中呢是指着人说的啊，偷窃的是指着人说的，而按照神的名起假誓的是指对着神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你们的神上帝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爱人于己，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啊。在这儿我们看到哈，以色列人当中这个罪呢大概呢可以归这两类啊。一个呢是你偷了别人的东西，本来不是你的啊，你把它呢据为己有，这个呢是一个人的这个罪，就是对这个人来说啊，对了其他的人来说你犯了罪。另外一个呢是对着你的神来说你犯了罪，这个呢是用其假释啊。当时的背景呢是这个样子的，以色列人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之后，最最容易犯的就是两个罪啊。巴比伦呢是一个物质极为这个丰富的一个地方啊。那你知道这个以色列民在那边都变成了最出名的商人啊，他们在那边都变成了一个最出名的商人，他们在那边就成了一个做生意的一个人啊。在他们经商学着经商的这个过程中，经常就犯了这样的一个罪啊，就是偷了别人的东西，拿了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在这个地方我停下来做一个不是做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一个见证啊。那个见证呢是说那个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呢他在到处布道的时候哈，那你知道 Billy Graham 他布道神的这个功效是相当大的哈，经常是几万人几万人的这个信主啊。他有一次在布道的时候，有两位弟兄啊同时信主，那一个弟兄呢是一个小偷啊，他在小偷呢他进去听到的时候呢，他坐在旁边的一个人呢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CEO， 这两个人坐在一起啊，当神的灵同时临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就这个小偷呢就悔改了啊。这个小偷呢悔改的时候呢，他就对他旁边的这个坐在旁边的这个 CEO 呢就说，他说这弟兄嘛，他说你看我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我就偷了你身上的这个笔啊，偷了一个你是身上一个很好的钢笔啊，说是我要向你认罪，他说这个呢是我偷的啊，是我偷的。结果旁边的这个 CEO 呢，他这时候听了他就说，弟兄呢，他说是这个笔呢也是我偷的，是我在公司里面偷的啊。所以你看神的这个福音到了人身上的时候，就一定要把人身上的罪去掉的啊。这两个人同时得救啊，他们在这儿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飞行的是书卷往往是指神的话来说的，或者圣经上来说的，到时候神要审判人的时候呢，审判我们这些基督徒，特别是就是要按照这个书卷来审判我们啊。所以我们身上犯的罪啊，一定要被去掉的。这个呢是建造圣殿的开始啊，圣殿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就是要我们把身上的这个罪去掉的啊。第七个意象是凉气中的妇人啊，凉气中的妇人，这个意象呢也不是很好懂啊，你们慢慢的看圣经。在这儿呢，主要的你要看到这里面呢，一个是妇人啊，这个妇人你看圣经的话呢，都是预表着跟罪恶相关的巴比伦的啊。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只看到这边呢有一个大妇人啊，那大妇人就是预表着巴比伦。巴比伦呢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象征啊，那个象征这个世界的一个象征呢，一开始呢就是跟神来作对的。你记得在创世纪当中那个巴别塔的建立，那就是巴比伦，那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因着骄傲，他们要像神一样，所以他就模仿神啊，就模仿神，让人的心呢不去归向神，反而去归向他，这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为了让人归向这个世界，他在这儿呢造了两个模仿的东西，一个呢就是这世界上的钱财啊，世界上的所有的钱财都是让人的心不去归向神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啊，所有的不属于神的啊，让人去信啊，这是巴比伦第二个特点。而这个呢哈是要受审判的啊，神要把他们要去掉的哈。那你看到这个凉气，这凉来凉去哈，这个凉多数代表着一个 金钱的一个交易啊。所以在这儿呢哈，我们看到神呢要把这个粮器啊，还有这个妇人，就是代表是巴比伦啊，都要拿到示拿去啊。这个地示拿这个地方就是巴比伦，就说是神的审判的结果要把他们局限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就是巴比伦的地方。等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巴比伦的也倒了哈。当这个巴比伦倒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新城耶路撒冷才会现出来啊。这个呢是这个第七个意象，第七个意象。那到了第八个意象，对不起哈，我一直在这儿没有在这儿放啊。到了第八个意象的话呢，就是在两山中出来的四辆车哈。那出来的四辆车，两山当中出来的四辆车，那里面呢有马哈，有马，有红马，有白马，有黑马，有斑色的马哈，带着这个车从这个两山中间出来。而这个两山呢是叫说是铜山啊，铜呢我们知道哈，也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象征哈。就是这个马呢是征战的哈，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边呢也有战马，也有这个不同颜色的马，而这些马呢都是去征战的哈。而这个马呢是到了南方的列国，又到了北方的列国哈。在这儿，这是南方的列国呢，是特别是指着埃及来说的，而北方呢是指当时的这个希腊啊，不是当时的希腊。当时的这个马代波斯哈，马代波斯哈，还有这个巴比伦哈。所以在这儿我们就看到，就说是神的战马要去消灭这列国的哈。这个列国都去除之后，也是我们的神的国所要建立的时候哈。这个呢就是这个第八个意象啊，第八个意象啊。这样的话呢，一连这个撒迦利亚呢就把这八个意象呢都看到了。那晚上这时候呢，看到这八个意象的时候呢，天也快亮了哈。那我们在这儿再把这八个意象呢再总结一下哈。那我们刚才说了，那第一个意象呢是其他几个意象的一个总结。那在这儿我们看到神为着耶路撒冷，为着西安大发热心。那第六、第七、第八这八个意象，这个审判的这个意象也是跟这个大发热心所相应的。为什么呢？神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大发热心，就要把他们建起来。建起来之前呢，不要把这些罪，把巴比伦是代表的，把这个列国是代表的，不要去除掉哈。这个第七、第八、第六、第七、第八是跟这一点相符合的。他这个恼怒列国也是第二个或者第八个也是相符合的哈。第重回耶路撒冷重建诚意发达，跟第三个意象就是拿准绳来度量的这个意象是一样的。圣殿的重建和拣选跟约书亚和这个所罗巴伯这第四第五个意象是相符的啊。所以我们在这儿说哈，其他的意象都从第一个意象所出来的哈。这是第八个意象。那撒迦利亚做完了这八个意象之后呢，神呢让他做一件事情啊，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呢，就是在这儿呢要做冠冕，然后给约书亚戴上啊。这个冠冕要从这个材料要从哪儿来呢？就是在贝鲁人当中的黑带、多比亚、亚达亚的金银。这三个人呢是巴比伦贝鲁哈，然后呢一同来这儿建圣殿的。他们那时候带的金子、银子，这时候呢要做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冠冕哈。然后做出来之后呢哈，你要当日哈，你要进到他的家取借金银做冠冕，戴在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哈。这个呢是他要做的，而他要做的这件事情所预表的什么东西呢？就在下面一句话，一节圣经里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并担服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仇定和平。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冠冕，哈，这个冠冕哈，不只是一些个冠冕，可能是有两三个冠冕，又有金又有银的哈。而这个约书亚哈，他本来是个大祭司啊，冠冕戴的哈，一般是给君王戴的啊。大祭司约书亚他很清楚啊，他所大祭司所戴的冠冕哈，是大祭司的法冠，而在这儿做的这个冠冕啊，不止一个，还有君王的一个冠冕，要戴在约书亚的头上，而戴在头上，戴上去之后呢，这是戴一会儿，然后马上就拿下来了，拿下来这个冠冕呢，放在圣殿里面好做纪念，放在那圣殿里面，在那等着，等着什么呢？等着大卫的苗裔出现，等着呢真正的弥赛亚来了，把那个冠冕要戴在弥赛亚的头上，啊。弟兄姊妹在这边要看清了哈，啊，而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真正降生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他头上戴的是什么样的冠冕啊？他头上是戴着荆棘的冠冕啊，戴着荆棘的冠冕。而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归来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时候戴着就多个冠冕，你看启示录在那里面是写的，我们主耶稣是带着多项的冠冕，就是在这儿所预表的哈，就是在这儿所预表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哈，那这就是在这儿建的这道冠冕一直放在圣殿里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些大祭司，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气绝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说嘛，他说是这个殿里面哈，这个石头哈，一块不落在一块石头上啊。而就在主后七十年，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一把火烧了啊。这个金子银子，就是这块造这个冠冕的金子银子，就融化在这个石头上。而当时的罗马兵丁为了去分这个，就是抓着抢这个银子，抢这个金子，就把那个石头一块块的就撬开了，一块块的就撬开了。所以就应验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时所说的话啊。而这一段呢，我们要留着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讲，下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情况啊。我承认哈，这卷书实在不好讲，我讲的呢也是有点凌乱，弟兄姊妹你们在下面再好好的读哈，相信神的灵会亲自给你们做老师，啊。好，我们刚才外面打铃了，不知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问题？我想问题肯定很多哈，因为我讲的不是很全啊，时间太短了也是。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杨弟兄和琳达有什么补充的没有？那好，我们最后做个结束祷告，我们请琳达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啊。
我们就期盼你再来到我们当中，谢谢你，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你预备我们，你也建造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持续的为你做见证，要如那橄榄树，要如那金灯台一样。我们谢谢你为今天所学到的真理来感谢，也恳求你赐给我们机会，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分享这个真理。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